台北有一条街叫乐业路，啊，但以理在他的职业上也能够乐业，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在这些事上学习，工作、家庭、婚姻，你们读书都一样，靠着上帝哈。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工作哈，包括你们现在做功课、上学很痛苦，各位我也是学生过，哎呀，我觉得天下最痛苦的事就是做学生，或者说做学生不痛苦，读书压力很大。那你们的家长在这边，家长也常常觉得婚姻家庭带孩子也压力很大很痛苦，你越早学会一点越好，越早一切的事情，跟你的同事相处，跟你的同学相处，跟你的上司下属相处，跟你的父母相处，你越早学会一件事，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好，你越属灵就越有平安，也把平安带给其他的人。但以理那个时候非常不容易，各位，那个时候是一个世界可以说第一次有个强大国家出现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亡国了，被当时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亡掉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叫巴比伦，我不知道你们念历史，外国历史记不记得，文明里面最早的一个文明就是两河流域的文明，就是米索波大米 Mesopotamia 那个地方，就是巴比伦亚述那个地方，亚伯拉罕也是从那里来的。那个地方的文明大概有七千年以上，跟尼罗河流域的文明一样，只比我们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还要早差不多2000年，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文明，很强大。那个巴比伦简直强大的不得了，比较起来，以色列很渺小。巴比伦的那个君王，让巴比伦强盛的那君王叫尼布甲尼撒，他很聪明。我们中国人说，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你可以用马上，就是骑着马拿着刀去征服世界，但你不能骑着马拿着刀去管理这个世界。尼布甲尼撒很聪明，他征服每一个国家，他都把那个国家最聪明最优秀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如果今天征服台中啊，你们中间有多少人会把他带去啊？他就把最聪明最好的这些人带到巴比伦去，全世界都带到巴比伦。他很聪明，他要让这些人在被巴比伦的文化养成教育以后，成为忠于巴比伦的聪明人，也就是他把全世界的精英都带回巴比伦。这个做法其实就跟美国过去一样，美国不是用暴力利器的利，美国是用暴力利益的利，用高薪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在那里替他们工作，所以美国很强。那尼布甲尼撒是把全世界所有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带回他的皇宫，然后教巴比伦的东西给他们，然后希望他们学会了成为治理整个巴比伦帝国的人。这个很好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是呢，对但以理来讲，马上就碰到一个困难了。这些全世界的精英啊，有比现在的 Boston 那边的哈佛大学还要更多的精英，因为今天像哈佛大学一样的大学不少。那个时候像尼布甲尼撒所在的皇宫，把所有优秀的人、最棒的人集合在那里，然后给他们最好的待遇，那个就独一无二了。各位，对但以理和他朋友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最优秀的人啊，到那些地方，他们是被巴比伦王来养，巴比伦王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给他们什么呢？给他巴比伦王自己吃的东西，那个东西都是祭拜巴比伦假神的，你去吃就表示你被巴比伦的神在养。各位，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年轻人大概也不大馋了，我那时候小时候大概家里穷了，很馋， 我们每次看到那个报纸上，那时候台湾啊还有外国的国宾来访问啊，现在没有了。那时候国宾来访问的时候，就会讲蒋总统在圆山饭店宴客的那个菜单是什么是什么。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只有望梅止渴看，哇，什么冰糖，什么什么什么豆沙，什么看了就流口水。但伊里那个时候在巴比伦的皇宫，他天天都吃这个国宴。他可以天天吃国宴，他吃就表示他被巴比伦的王养，巴比伦的王被巴比伦的神养，他吃就是被巴比伦的神养。各位，是我一定吃，因为很好吃。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绝不吃。各位，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很忠心。我们不要说啊，我将来要做多大的事。现在一些很小的生活习惯，包括如果父母叫你洗碗，哎，我小孩现在已经念大学了。我记得大概十年前叫他们开始洗碗的时候，康强洗碗，好洗了，然后去看怎么筷子没有洗。哦，爹地，你说洗碗没有说洗筷子。各位。我们做每件事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懒惰，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你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这个是好的。我知道你们现在老师学校的风气都不教你们啊，去对付自己刻苦。我知道现在的流行的是放纵，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各位，那个叫做地狱之声，那最不好，不要听那样的话。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对付自己。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样一天天拿鞭子打自己，但是我们要学习顺服上帝。但以理知道一件事情，我在这里学可以学，但是我求主让我不要给人一个印象我是被巴比伦的神养的，所以他就不吃，他不要吃王的膳食。各位，你要不吃王的膳食，那是找死啊。你知道在巴比伦这些地方，包括在我们中国以前这些东方国家，那君王之专制啊，那真是伴君如伴虎啊。要遵行上帝的话实在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这个世界是恨上帝的。不管我们不信主的家人，不信主的老师，不信主的同事，整个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包括我们自己的肉体也不愿意顺服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总在一个征战当中，我们要胜过那些邪恶，很不容易。但以理他立志不吃王的东西，那他应该怎么做？他就不吃了。但是我今天特别要提出来但以理很优秀的地方，很好的地方，就是但以理很勇敢，很爱主，很伟大，很了不起，他很圣洁，很好。但他有一个特点，一个真正圣洁爱主的人，他会去体贴其他的人。他在小事上很忠心，他在吃饭的事上就学习着要敬畏上帝，但他在小事上也很体贴。可能别的人说，但以理去跟那个管理饭食的说，哎，我不要吃这个东西，这是拜假神的，我不吃。那个管理饭食会说，哎呀，但先生啊，但以理先生啊，你不吃你饿肚子，你瘦了，皇帝会砍我的头。哎，这是真的。以前的国王真的翻脸跟翻书一样，动不动就是杀人的。我们中国也是有，各位，你知道那个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个应该是齐国吧，那个你们看那个赵氏孤儿，赵氏孤儿的故事就是那个宰相赵盾，国王要杀掉他，国王为什么杀掉他？就是有一次赵盾上朝的时候，有一个人被打死了。有个人被打死，赵盾就问这个人是怎么会被打死，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厨师，厨师为什么被打死？他烧给国王的熊掌稍稍生了一点，国王就当场把他打死。各位，以前的人真的非常残忍。好，现在但以理说我不要吃这个东西，如果他不吃这个东西，那个管饭食人说，你不吃你会饿一点，你不吃你饿一点，我的头就不见了。各位，我们应该持守我们的信仰， 但是我们对人能体贴的时候，我们也要体贴。如果是康牧师，可能说你投掉就投掉，我才不管你。但以理很体贴，很体贴，又没有得罪上帝。这是一个属灵基督徒的好的态度。他就说啊，哎呀，你这么为难哈，我不要吃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拜偶像的，我不要吃这个拜偶像的东西。但是我不吃，可能会我不吃这些东西，我就吃白水，我就喝白水吃蔬菜，可能我不会很瘦，这样对你很为难，这样好不好？你给我们十天的时间，我们不吃皇帝的东西，我们单单就吃没有拜过偶像的蔬菜和白水，你看看我们这十天哈，有没有面黄肌瘦，有没有讲道没有力气，有没有打球没有力气，有没有很衰弱的样子。如果我们在这十天表现得不好，那赶快进补哈，我答应你，我就吃皇帝的东西。但这十天如果我还是很健康，那你可不可以就不给我吃？各位，我要讲的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很爱主，但是一个基督徒也对其他的人，包括不信上帝的人，能够体贴。他有他的困难呢。我们长大，一个人长大成熟，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不再有孩子的事，就不再自私了，会替别人想。你们的父母如果有一天说，哎呀，谁谁谁很懂事了，那表示长大了。我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去看一个朋友，我还记得在印第安纳那个地方，他们的小孩哈，我看大概是五六岁，他我们小孩好懂事啊。我这对朋友是牧师夫妻，牧师夫妻都很辛苦，很累的，晚上睡觉睡得很晚。他说我小孩啊，大概六岁的时候，他说他们每天早上起的都比较早嘛，可是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啊，我们发现他们早上起来上厕所，然后那天我也起来发现他们没有冲，哎，就很奇怪，你们怎么上厕所不冲一下？他的孩子跟他讲，各位，有的时候你那冲厕所哗啦一声很大声，他说我们早上六点钟起来，爸爸妈妈还在睡觉，我们冲厕所那个冲水的声音很大，我们怕吵醒爸爸妈妈，他们好感动，我的孩子长大了，懂事了。我希望你们在认识上帝的路上，你们能够越来越懂事，会去体贴别人，会去想别人的需要。自私的人永远只想到自己的需要，自私的人永远只想到自己的方便。越是自私幼小，就越不是成熟的。但以理他不要吃祭拜偶像的东西，这很好，但是他也会想到说，那我不吃万一瘦了人家砍头怎么办？所以他说你试我十天。结果这十天试了以后，感谢上帝，他一点没有瘦，他还是长得非常健壮。当然我这个体贴肉体还是在说，哇，他在巴比伦那么久，每天错过那么多山珍海味，哎呀，每天只吃白菜、红萝卜、番茄、芹菜，哎呀，好无味。但是我们在这些事上能够胜过肉体，那就很好。但你还有一件事也可以显出，当你在体贴人的时候，你体贴你的同事的时候，没有犯罪哦，你不能犯罪，犯罪体贴就不是了。我们每件事不要犯罪，但是不在犯罪的时候，你也可以很爱，由爱的来体贴别人。你们也知道，有一次尼布甲尼撒做梦了，哇，这个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尼布甲尼撒有一天做梦，梦了心里很烦乱，不能睡觉，就把国中的术士所有的这些国策顾问都找来了，然后说我做了一个梦哈，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请你们告诉我那个梦的意思。哦，那些在他前面的这些顾问就说了，愿王万岁，请你告诉我们那个梦是什么梦，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梦的意思告诉你。国王就说，那个梦我已经忘记了，现在还是要把它解出来。各位， 你们有没有碰到这么混蛋的老师？你们去考试，老师把考卷发给你了，然后你发现考卷上一个字都没有，你举手说，老师请问题目在哪里？老师说，题目我已经忘记了，你猜。猜对了，答对了，那就给你成绩，要不然那你就那你当是，那你是该当。哎呀，各位，有的时候大家 不讲道理的时候打电话，请问你是谁？你猜。你不讲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现在你们要把梦讲出来，讲出来有赏，讲不出来就凌迟。你们知道什么叫凌迟？我也看过一张照片叫凌迟，西方东方都有这种残忍的。我们凌迟到光绪年间还有，那个时候有照相拍了一张，我看到了。后来是宣教士和西方的外交官请光绪皇帝把凌迟这个死刑除掉了。我看过一张照片，凌迟哈，看你的罪有多大。很多时候凌迟是杀千刀。我看过这张照片，就是一个男人，他没有穿衣服，然后旁边有刽子手，大概有五六个，要杀一千刀他才可以死，一千刀之前死，刽子手要死，所以他们就开始慢慢的在他不重要的部位，腿上啊什么地方割一刀，割一刀，割一刀，你想有多痛，要割到一千刀才死，这个叫做凌迟。尼布甲尼撒说，你们如果解不出来，就做叫凌迟你们，把你们分尸，解出来给你们荣耀。那么这些人就再下跪一次，愿王万岁，请你把那个梦告诉我们，我们就解给你听。尼布甲尼撒才问第二次哦，就发脾气了，你们一定在骗我。各位，尼布甲尼撒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我也跟你讲为什么。以前这些君王都非常迷信，他们一做到什么梦，就会常常梦见是有人要杀他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要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尼布甲尼撒可能记得那个梦，但他大概觉得这个梦很不祥，他也觉得大概有人要造反，要造反常常就是跟这些术士联合的，所以他不要这个术士有机会再想什么话骗他，他很紧张，很担心，这些人都是心里很不安的人，要杀。可能这些术士原来非常的得尼布甲尼撒宠，现在尼布甲尼撒要杀掉他，然后就派那个侍卫长卫队去杀。好，这个时候呢，其中要杀的一个也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因为但以理也是国策顾问，也是要回答这些问题的。他很婉转地问那个侍卫长说，为什么王的命令这么紧急？侍卫长就跟他讲，然后箴言十五章第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这也是一个成熟的人，我不是要你们做外交官讲话很得体，但记得耶稣说的吗？人心里想的口里就说出来，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当我们要讲话讲得好的时候，并不是你要像外交官一样很会讲话，讲话要讲得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心善良，心善良要信靠耶稣，信靠耶稣使我们的心地善良更新，而且有智慧。哇，你看但以理书一二三章，你看了就觉得好恐怖，那真的叫白色恐怖。长瘦一点要杀厨师，梦解不出来要杀国策顾问，就动不动都在杀。各位，你们长大，你们现在记得一件事，单单依靠上帝，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可靠，这个世界非常残忍。虽然今天不是白色恐怖，但是今天的残忍程度不下于当年，全世界都是一样，这个世界非常残酷。我们在世上工作，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且很多尔虞我诈，在学校里也有很多艰难。我们教会也有年轻人，我不知道你们在台中有没有国中生被同学勒索的，有不敢上学，有。我们不管怎么艰难，信靠上帝， 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能够越做越好。但以你平常跟每个人，你在宫殿里发现很多的派系，我最近在看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也是好多的派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学习这些，拉一派打一派，抓几个人混帮派，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办法。信靠上帝，敬畏上帝，有智慧。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但以理在那宫廷里面，那宫廷里面真的很多派系，他跟那个管饭使得很好。当那个护卫长要来杀这些术士的时候，你发现他跟护卫长的关系也是很好的，他很客气的说，然后跟护卫长说，你让我进去跟王求一下，再宽严一下，宽严一个晚上就好了，我们这个晚上向上帝祷告，也许上帝会告诉我们那个梦是什么。如果但以理不是跟他的同事很友善的话，他得不到这个宽严，那他也要被杀了。那一天但以理祷告，但以理祈求，本来王要杀的包括但以理还有其他所有的术士，哎呀，是我们基督徒，其他术士通通杀掉嘛，那是拜假神的，杀掉最好。各位，我们基督徒从来不希望杀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如果要杀和尚，要杀道士，我们不是要杀他们的命，我们是用福音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把他们的罪恶除掉。但以理哈，请求王宽恕，能够让这些人通通活下来。你说那些人该死，那些人拜假神的术士，对，该死，但是我们希望他们，我们不希望他们死。以西结书说，恶人死亡不是耶和华喜欢的，耶和华喜欢恶人悔改得救。我们总是希望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但以理就跟他的三个朋友在那天祷告，各位，这个祷告很紧急哦，主啊，今天晚上请你施行神迹奇事，让我们知道王做了什么梦，然后我们能够解出那个梦是什么意思。各位，这真的，那是无字天书，你根本不知道王做了什么梦，上帝是不是真实的。他们那天迫切祷告，感谢主，那个奥秘的事就在那天晚上，但以理就看到了尼布甲尼撒做了什么样的梦。不但他知道那个梦，上帝也告诉他那个梦的意思是什么。当但以理得到这个梦和他的意思的时候，但以理就祷告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你一定要在大事小事上，每件事上尊主为大，上帝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指引我们，免得我们灭亡。我们在知道上帝在掌管一切的时候，各位，这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但以理不过是一个亡国奴，但是神让他看到，你虽然是亡国奴，虽然你没有国家，虽然你们很可怜，但是我仍然是掌管万有的。你在你我们的成长，我们跟人的相处，跟父母的相处，我们都记得一切依靠上帝，那给你最多的最真实的保证。然后但以理就跟那个护卫长说，我要去见王。他不是先告诉王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找到答案了，他是先跟王讲说，请你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不要灭绝。他先想到他同事的命，虽然那些人都不是基督徒，都是拜偶像的，也都是该死的，但是但以理希望他们的命被保存，好叫他们有机会认识真神。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我们坚固的人，十五章第一节，应该担待不坚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基督徒在任何一个工作环境，包括你们在学校里，我知道现在学校也一定很多的艰难，越艰难越去依靠你的上帝。碰到不好处的同事、不好处的老师、不好处的父母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维持圣洁的生活，不跟人家同流合污。但是我们在维持圣洁生活，不跟人家同流合污的时候，是靠着上帝的爱，靠着上帝的智慧，我们也尽我们可能的体恤别人，帮助别人。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高高在上，非常的自大。但以理现在被带到王的面前，哦，王说，但以理，你能解释那个梦是什么意思吗？哎呀，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天可以变成一个大博士、大教授，很聪明。但以理的聪明比谁都好，圣经上说但以理比所有的人更聪明十倍，我不知道十倍怎么衡量的。最少现在有一件事，就是王做了一个梦，没有人知道那个梦是什么。王要说，你要把那个梦解出来。但以理现在站在王的面前，但以理讲，王，你做的梦是什么？你梦见一个巨大的象，很大的一个大象，金头银胸铜腹铁腿，非常可怕。后来你看到一个石头，非人手凿出来石头，把这个象打得粉碎，这个象被风吹散，然后那个石头变成一个大山。你做的梦就是这个梦，对不对？他敢讲出来。然后你的梦是这个梦，我再告诉你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那个象是代表着人类历史上面的强大的国度，金头银胸铜腹铁腿，有很多不同解释。有人说是巴比伦、波斯、亚历山大大帝帝国，最后是罗马帝国。事实上，这个象就代表了世界上所有强大的帝国，后来的罗马帝国，后来的西班牙，后来的法国、德国、大英帝国，也包括我们的中国、苏俄、美国，通通都包括。但以理说，那个象就代表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会有很强大的国家出现，但是当那个国家很强大，人类历史很多强大国家的时候，天上的王会另立一国，永不败坏，而且会打碎一切其他的国。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就在那块小石头里，那块小石头后来变成一个大山，那个石头就是指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耶稣。耶稣这个国度，上帝这个国度，也就是教会，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度都打败。你知不知道，当耶稣降生的时候，罗马帝国是全世界最强的帝国。你们记得路加福音第二章，当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时候该杀雅古斯都有旨意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该杀雅古斯都是谁？ Caesar Augustus 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他的权力大得无比。他没有想到他下一个命令应验了经上的话，他没有想到。然后在他继位的该杀提比流的手下，耶稣被钉死。然后后来有该杀尼罗，有该杀格老丢，这都是后来的罗马皇帝。然后他们就开始逼迫基督教，有十次的大逼迫，把基督徒杀的杀，砍的砍。其中有一个，那真是太多了，有的在父母面前，基督徒的父母面前，把他的小孩子抵着刀说，你再信耶稣杀你的小孩。有的对基督徒小孩说，你再信耶稣杀你的爸爸妈妈，当面杀。有的像尼罗皇帝把基督徒绑在一个柱子上，然后浇满了油，然后点火，这个叫人肉蜡烛。这都是基督徒经历的。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杀基督徒，你们看那鬼神鬼战士 Gladiator， 很多时候就是把基督徒丢到竞技场跟狮子斗，当然基督徒不会跟他斗，就会被吃掉。 不到300年，罗马帝国被基督徒征服了。然后后来罗马帝国没有了，基督教一直传下去。我跟你保证，这个世界所有的强权都会抵抗基督教，但是有一天都会灭亡。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信靠上帝。巴比伦后来消灭了，波斯消灭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消灭了，美国、苏俄、中国这些强大的帝国通通会消灭，只有神的国存到永远。但以理看到这一点，但以理什么都不怕。你看到这一点，你什么都不惧怕了。但以理后来在这个帝国，甚至这个帝国巴比伦帝国亡了以后，他又在波斯帝国很久，他都没有动摇，因为他有这样的意象。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从上帝来的智慧，上帝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生活。上帝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人的从神来的智慧，在雅各书第3:13那里有讲，我们从神来的智慧，就是有各样的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神的智慧是叫我们相爱的，人间的智慧呢，那是叫我们嫉妒、纷争、骄傲的，对不对？你们现在在学校，你的智慧，如果你比别人聪明，就会有什么？就会骄傲。如果别人比你好，你就会有嫉妒，然后产生很多的纷争。智慧都是从神来的，只是我们信靠主的，把神的智慧用得最好，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主持正义，站在真理当中，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做和平之子，我们尽可能的也是谦卑。但以理一点都不骄傲，当他把所有的梦解出来的时候，他说这是上帝给他的智慧。工作、读书、生活，我们需要有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和慈爱，这个从小事上就开始。读神的话，而且在小事上，在每件事上学习顺服上帝，有很多的辛苦，但是不要怕那些辛苦，那些辛苦把我们锻炼得更好。57:4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你的生活环境会越来越艰难，各位，你以后去工作也会越来越艰难，但再艰难你不要害怕，再多的艰难我们靠着上帝都可以得胜。看到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工作，后来在波斯的工作，也跟我们中国的观念不一样，没有那种愚忠。他就是虽然他是亡国奴，他对巴比伦是忠心的，后来巴比伦没有了，是波斯了，他对大力乌王也是忠心的。他知道一件事，就是上帝在掌权，不管是谁在做国王，神在掌权。所以他对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讲得很重啊，神把人间的国度权柄都给了你，但是你的权柄有一天会被上帝的权柄打得粉碎。我们因为知道他们是上帝设立的权柄，我们对他们忠心，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权柄后面有更大的权柄是上帝，所以我们绝对忠心对上帝。我们可以死，我们可以没有死，我们可以被杀头，但我们绝对忠于上帝。但在我们忠于上帝的时候，敬畏上帝，我们有智慧，我们知道怎么处事，我们知道怎么体贴人，我们知道怎么解梦，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后来保罗站在亚基帕王面前的时候，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也很感动，耶稣在审判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后来他不回答比拉多向他问的问题，于是比拉多就很生气了。比拉多说，你敢不对我说话，你知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毫无权柄办我。比拉多吓坏了。各位，我们绝对是顺服的，但是我们是顺服上帝， 我们对父母，对不信主的老师，我们也都顺服，我们也都比任何人更听他们的话，但在违背真理的时候，我们不会听他们的话。你要信靠上帝有智慧，你要尊主为大有智慧，你要尊主为大，信靠上帝有智慧也有爱心去体恤人，你也有勇敢有坚持，在这个真是不断的在动摇动荡的世代里面，你能够得胜。但以理书里面有很多的梦，有很多的意象，但这和梦和意象呢，基本上也有相似的地方。在但以理书哈第二章里面，你看到就是那个巨大的像那个梦，然后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但以理自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跟尼布甲尼撒梦其实是一个梦，都在讲什么？都在讲世界国度的强盛，只不过第七章的时候，但以理做的梦跟尼布甲尼撒做梦已经隔了60年了，那时候巴比伦这个大帝国已经不存在了，来得快去得也很快，那时候在波斯统治中间，那但以理就看到一个梦，梦见就是在一个大海面前，海中出来了四个兽。如果你们熟悉启示录13章，启示录13章的那个意象跟这里一样，就是海里出来了四个巨大的兽，这个四个巨大的兽就相对等于尼布甲尼撒的金头银胸铜腹铁腿世界的国度。这个巨大的兽非常可怕，其中21节讲到说，那个兽有一个兽有脚，它能够胜过圣民，胜过基督徒，胜过以色列人。各位，你在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不是要你去看那些怪力乱神，谁是敌基督，将来会怎么样。你看整个圣经，你要看到的一件事，包括你今天活在世上，我希望你看到一件事，不是敌基督，是基督，不是世界怎么混乱，是上帝在掌管，不是这个世界怎么悲惨，是上帝给我们属神的人能得胜。但以理看到一个像，一个意象，一个意象就是海里出来四个巨兽，其中有一个巨兽非常可怕，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一般解释那个兽就是罗马帝国。很多人看，我以前看也是看第七章，哇好恐怖啊。各位不恐怖，那不是我们要看的重点。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说，当看到那些巨象那些兽的时候，但以理看到另外一件事，他看到天上有一个宝座，上帝坐在那个宝座上面，然后他又看到有一个像人子的，他像一个人子，就是基督驾着天云被领到亘古长存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各位，这是你一生要有的意象，不是说你要有一个特别的经验，而是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不管你得了癌症，不管中华民国有或没有，不管中共的飞弹有没有打过来，不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合是分，不管有没有比921更大10倍的地震发生，你知道上帝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就是你，他的国度就是你在其中的国度，永远不动摇。我们知道这个，但我们在世上非常尽心尽力的来服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帝有慈爱有怜悯，所有属上帝的人，属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求神让我们尽心尽力的在这个世上服侍。雅各不是一个好的父亲，他很偏心，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他有4个妻子，但雅各有个特点，他是一个好的仆人，他的主人拉班，也就是他舅舅拉班，非常苛刻，但是他跟他舅舅讲，他说我在他跟他妻子讲，我在你们家的20年，我尽力的服侍了你们的父亲，我希望你们在读书的时候，以后做事的时候，你们在家里工作的时候，你不一定都做得很好，你像我考试从来没考过第一名的，我总是掉车尾的， 哎呦，那当然也有我不够用功的地方，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聪明到考第一名做得很好，但是我希望各位你从小养成忠心，好好去做，这些都需要对付你自己的肉体。你想懒，你想随便，你想放肆，在小事上就忠心，我尽心的去做。我们并不是拍老板的马屁，不是拍老师的马屁，我们尽心去做，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激励我们，上帝的爱在帮助我们，上帝的爱使我们，上帝的能力使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做得更对更好，可以做得更忠心。对我们的上司我们忠心做，不是拍他的马屁，对我们的下属我们体恤，也不是拍他的马屁，我们都希望把上帝的爱活出来。保罗也对基督徒的老板曾经讲过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不偏待人。耶稣说过，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也许你现在在读书的时候已经是全班第一名，也许将来你也是一个领导者，当你有权柄，当你比别人优秀的时候，请你也记得像耶稣一样柔和谦卑，对你的上司忠心完成任务，但不是拍他的马屁，不违反真理，对你的下属体贴，也不是拍他的马屁，是希望体恤他，帮助他，也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每个人都求主让我们有主的爱，能够忠心良善的把主给我们的工作做好。在谈到跟下属相处的时候，我特别要看一下波阿斯哈。虽然波阿斯不是路德的老板，但是我想对那些很低级的员工或者是很卑下的，波阿斯的态度也值得，非常值得学习。我们今天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太劳，有很多的非劳硬劳，我都觉得我们在这些事情的态度上常常不是很好，我们也常常趾气高扬，我们也常常好像以前美国白人虐待黑人一样，我们的情形并没有更好。当路德和拿俄米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路德是摩押女子，摩押人十代都不能够进到神的殿，因为他们是乱伦生的，他们很被看不起的。你要知道，这尤其是在士师的时代，以色列跟当地迦南居民更多的仇恨。当然，神也是要以色列消灭他们。不过那是指他们拜偶像。当像路德这样不拜偶像的时候，是可以接纳的。而以色列会接纳吗？这是一个摩押女子。就身份来讲是乱伦的，以色列看不起；就性别来讲是女人，地位也低一点；就婚姻状况，她是一个寡妇，没有任何的这个财力，还要负担她的婆婆，很可怜的人。当我们看到别人可怜，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更多的同情呢，还是更多的压迫呢？感谢主，当路德到了波阿斯的田里的时候，波阿斯对他说路德记第二章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跟我的使女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各位，你能不能想一下路德的心思，我们能不能体会一下，我们跟人相处，我跟人共事，我们能不能有基督的心，我们能不能有圣灵，能够体贴，能够渗透万事，能够知道这些外劳他们的辛苦，能够知道他们苦衷。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责备，不管是对老板对同事，我们已经看过但以理对伯沙沙王是责备的，对于尼布甲尼撒也有责备的，包括他另外一个梦梦见他是一棵大树被砍下来的时候，但以理也有责备他。保罗在以弗所书对仆人对主人都有指示对仆人对主人说，待仆人不要威吓他们，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对仆人说要甘心侍奉，因为这些都会
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啊，重点我看通通都是有一位上帝，我们同有一位主，他不偏待人。那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对人公正，我们对人慈爱，我们对错误不罪恶不容忍，但是我们给人机会。那你看看波阿斯对路德多么的体恤，我们能不能对弱小者，对员工，对弱小者，对那个弱势团体，有更能体恤他们的心啊？越优秀的人常常越不能体恤他们。我们希望如果我们真的优秀的话，那是出于神，神要我们这样恩待别人。所以路德好感动，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这样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外邦人，你们以色列人最看不起的，会伤害我们的，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呢？那对他很体贴，然后叫他到这边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那给他很丰富很多的。哎呀各位，哎呀，我们有权有势的时候真的容易去斥责别人，容易去指气高扬。在第二章的十六节，要从捆里抽些来留给他，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对于软弱的人，我们更加的柔和，这是好的。那在腓立门书里面，我们也看到神对这些做主人的有多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当然知道腓立门就是写信给腓立门，为了他的仆人阿尼西姆的事情。哎呀，我求你，保罗说，我求你啊，求你让他能够求你对他能够好一些啊。虽然我可以吩咐你，让我凭着爱心求你。保罗对腓立门的态度已经是非常柔和，再请腓立门对阿尼西姆态度也是柔和，因为阿尼西姆大概是偷了东西逃掉了，然后被保罗遇见了，信了主了，保罗就叫他回去，希望腓立门能够真实的接纳他，爱他，能够这些罪恶或者亏欠的地方，保罗也讲都归在我的账上，我会偿还的，然后我不必对你说年礼也是亏欠于我。我们要有一个蒙恩的态度，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对人是厚道的，我们对上司是忠心的，我们对工作是尽量完成的，我们对同事是体恤的，我们对下属更是怜悯的，但是我们不会违反真理啊。仆人不要私自拿东西，仆人服侍主人要像服侍主一样，我们尽心的来工作，我们知道这是主给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我们并不是巴结主人，我们不是为五斗米折腰，我们不是因为他配，也不是因为我们能，我们在这样服侍他。如果说他配，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配我们这样的忠心，如果说我们能，我们也毫无能力去对我们的主人有任何的好。我们对人忠心尽心的做，不是他配，不是我们能，是神的爱激励我们。所以一切事情，不管是丈夫妻子，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或者是工作，我们总是还是记得我们是求神让我们总跟他相连。当我们在跟他相连的时候，我们就做的可以做得非常好，不一定是很好的成绩，起码我们是问心无愧的，我们有基督的心啊。我们对任何人，包括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下属，我们都是恭敬的，我们都是谦和的，我们都是全力以赴的，但是我们不去依靠他们，我们也不是巴结他们，我们再次说是上帝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做。那么属神的人，像但以理，或者我们这些希望也是属神，因为敬畏上帝，有智慧，有见识，会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善行来。那但是我们有这些智慧温柔，我们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可以带来更大的问题。那但以理是越来越爱主，越来越有长进，但是到了大力乌王的时候，哦，这个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这是但以理书六章三到五节。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到他的 错无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无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掺着蛋液里的把柄，除非在他律法中就寻不着。是，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我们靠着主来有智慧的好好做，甚至别人也都同意，觉得我们做得很好，还不一定问题就解决了，不一定我们就真的把困难克服了。有的时候困难可能更大，我们不是成功神学，虽然我们也不是失败神学，所以成功神学就是信靠主一定都成功，在世界成功，那不一定的，信靠主常常在这个世界被拒绝。我们也不是失败神学，好像我们什么都做不好，我们也可尽可能做好，但是荣耀归给主，而且主说的好跟我们想的不一定是一样的。好，但是你看但以理做的这么好，大力乌王又是最喜欢他的，可是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的就是大力乌王，他也没有办法。你刚好也看到大力乌王的失败，大力乌王失败就是在这些总长总督的拍马屁当中失败的。哎呀，他们在说，王啊，你实在太伟大了，说你伟大还不足以表现你的伟大，你真的是上帝耶，你真是神耶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拍马屁拍得太过分，说你真的是神啊，但是呢你实在配啊，所以啊让您知道，让全国人知道你是多么的棒，多么像神，所以让他们经历一下30天之内要把你当作独一的神啊，30天之内绝不可以有人在你以外再向神或任何人求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轻慢你，因为你是神，他们去求别的，他们就把别的当神，那是对你的不敬，就要把它丢在狮子坑里。你看看大力王是一个好王，大力王起码知道重用但以理，但是呢在一个阿谀一片阿谀之风里，他也糊涂了。哎呦，我真的这么伟大，我真的像神一样啊！就算不是神，可以过30天神的瘾，他就没有想到，这就害了他最有，害了他差点失去最有智慧最好的一个得力助手。你以为你是神，你比神都还，你比原来的人都还不如了。你一旦自我膨胀，你这个膨胀气球就会爆炸，原来还不会爆炸的。不要自我膨胀，不要自大。总是在敬畏上帝，享受上帝慈爱，将神摆在我们右边，免得我们动摇。总是神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我们的心才是恰当的，我们的智慧才是良善的，有善行的，我们的思想态度不卑不亢的，我们在这个世上有盼望的啊！愿我们是这样啊！种种的波斯也好，巴比伦也好，罗马帝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做酒政也好，做宰相也好，做人家奴隶也好，做寡妇来讨生活也好，做财主来帮助人也好，求神让我们依靠他，使我们在这些所有的困难中越来越心情平静，喜悦的来做事，体贴的来做事，忠于上帝来做事，对人有帮助来做事啊！我们看到但以理的好，我们也看到大力乌王的糊涂，但是我们当然更要强调的是但以理在这件事上显出的伟大。但以理书第6章，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那个玉玺就是说连王都不能再改了，这也很有意思哈。你盖玉玺本来是要显出你的权威，你的话谁都不能改，结果盖了玉玺是自己绑自己的手脚。哎呀，神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凡是自以为聪明的从来没有不失败，没有不跌倒的。大力乌王他每一件事上显出他真是蠢，越是被捧，越是被捧得高，就越显出他实在是个蠢人，被人利用。他显到权势最高的时候，就是他可以盖玉玺绝不能更改，那他没有想到把自己绑住，他连自己都不能更改了。但是感谢主，人会笨，但以理不笨。那些总长总督看起来聪明，其实也是笨。当我们用聪明智慧去陷害人的时候，其实一样是笨，哈哈。只有但以理是聪明，他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是连王都不能救他了。他照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上，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各位，我们在世上工作，我们待人处事，盼望我们都是在顺着圣灵撒种，小事上忠心。我们当然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应运之道，但是我们的心情总是不改变的依靠上帝，从上 天天感谢上帝，天天祈求上帝，天天知道我需要东，需要你最大的怜悯，更需要你的怜悯，所以我向你祈求，天天经历到你更大的恩典，所以我向你感谢，天天知道我还有很多的需要，别人也有很多需要，所以我代求，天天越来越多知道，所以是跟素常一样，哎呀，在这些事上忠心吧，不要平常不忠心，希望突然来一个什么飞来艳福，或者是升官发财机会，我们就是天天忠于上帝。好了，天天忠于上帝，不表示你问题就没有，反而你问题来了，大家就说太好了，太好了，这一下看到但以理在祷告了。那我们刚刚的王的禁令就是30日之内不拘何人，在王以外向神求什么，向人求什么，要是扔在狮子坑，是不是呢？还说是不是盖上了玉玺，王说有啊，而且特别讲这是不可以改的。他们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太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尊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祷祈祷，王听见就愁烦了，一心想要救，筹划救他，直到日落，可是没有办法，神教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你自以为聪明，你自以为被捧，你自以为被胜利充分的脑袋，其实是被小人利用了。各位背十字架，各位对付自己的肉体，各位不要照着肉体和心中所喜悦的去做，各位学习舍己，学习为主受苦，那都是好的，体贴自己，要爽要得意，结果到最后苦啊苦啊，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连我最爱的都没有办法解救，当然是上帝解救了啊！你所服侍的神他必定救你，其实神一定救我们，但是不一定是照着我们所想的那个方式，我们当然也知道耶和华是堵住了狮子的口，那么那些告但以理的人通通都被丢在狮子口里了，我们不会因此就再去巴结大力乌王，就如同当尼布甲尼撒听到但以理梦解的好的时候，他跪在但以理面前，然后说但以理的神如何如何，哎呀，造梦能贵之，造梦能见之，那些人间对我们的称赞荣辱都一点不足是了。你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还没有几天你不讲，你上不是又立了一个金像吗？哎呀，人间他们怎么想是他们的事，我们当然希望人信主，我们也希望听到这些好消息，但是是不是真的可靠，哎呀，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也不依赖这些，我们只是有个意向，基督在我们心中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总是高举基督，基督在我右边，三位一体的真神是真神，其他受造物都是受造物而已，我不要把受造物代替神，我自己更是一个最渺小的，但是但愿我这最渺小的瓦器里面有宝贝，有圣灵在里面，有神的话在里面，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在罪恶的世上生活，我们在自己败坏的肉体中生活，我们对付肉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胜过世界，求圣灵充满我们，求神的话充满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天天背十字架舍己来跟随主，那让我们的工作能够越来越喜乐，让我们更能安居，更能乐业。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世上工作，主，我们知道你的仆人马丁路德曾经说，在世上的工作其实可以是更属灵，因为更多被磨练，更多在这些艰难中学习依靠你，主，是的，我们在这世上看到老板难相处，事情难做，有时候举步维艰，下属也不好管理，同事也不好处，我们看到好多的艰难，主，我们每一天都会经过水火，但是我们每天上班回家遇见难处的时候，因为在我们里面有这位统管万有的主，我们相信你，主啊，我们就不被灰心绝望和伤痛所捆绑所统管，我们知道你总是在爱我们的，你总是在全部的在大小的事上带领我们，主，如果离了你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如果靠你我们什么都不惧怕，我们凡事都能做，主，你不忘记我们，你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恩典，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世上工作，在世上侍奉你， 我们在世上也是逃往避难所，叫我们在逃往避难所的时候，我们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我们可以大得勉励，指望不会羞愧，勉励给我们工作的力量。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